牧师师母、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好，我们继续来看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哦。家其实是为什么会被称为家呢？它被称为家，并不是因为它是一座房子哦，也不是因为里面有名贵的家私还有摆设。家其实之所以被称为家呢，是因为它是一个世界上最温暖的地方，而且呢，家中有父母，有家人共同的生活，彼此之间有关系，有彼此相爱、彼此扶持的一个地方。尤其是当人在外流荡，然后受到挫折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路加福音第15章里面看到的那一位浪子，家是他想尽快，而且想尽办法要回到的地方。所以呢，家是一个充满了温暖，而且是人累了向往要回去的一个地方，而且要维持一个家的幸福，还有和睦，还有温暖呢。其实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各有当尽的责任还有义务。今天我们看到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我们看到教会是神的家。同样的，神的教会之所以会被称为教会呢，不是因为这一栋建筑物，也不是因为有钢琴有讲台。教会之所以被称为教会呢，是因为有一群被神呼召出来作为他儿女的弟兄姐妹，并且跟家的成员一样，弟兄姐妹们是有应当要尽的责任，并且呢，有义务要去持守这一个家里面的关系和谐，还有就是让这个家充满爱，充满神的荣耀，并且有神的能力在当中，也可以成为许许多多浪子想回到的一个家，一个地方。所以呢，今天我就把这一章的经文的主题定成永生神的教会。让我们来看经文的内容。首先，我们看1到7节里面说到得监督职分的要求。第一节就说到，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监督是教会长老的称呼之一，长老其就是他的身份，然后监督其实是他的职责。对现今的社会，对现在的教会来说呢，它就是教会的领导层，还有核心同工。我们知道这一封信是使徒保罗写给提摩太，当时提摩太呢是在以弗所教会，并且提摩太是保罗的属灵儿子。这一封信呢，其实是教牧书信，意思就是帮助。保罗写这一封信呢，其实是要帮助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里面懂得怎样的牧会，在教会里面的这一个牧会的指南。今天这一章的经文呢，其实就指引提摩太要怎样的去选立管理教会的领袖。在信中呢，我们看到保罗首先他就提到，若有人被圣灵感动，而且呢有投入善工的这个意愿，成为教会的长老，只要他不是因为野心或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且是很单纯的是为着要来服侍神而羡慕善工的话，人呢就要成全这一个人的心智，让他能够有这一份就是能够来到教会服事的这一份职责。然后呢，使徒保罗其实他也接着就提醒提摩太，在选立教会领袖的时候呢，因为这一个人是带领群羊，所要就是所带领的群羊所要效法的榜样呢，所以呢，他必须有一些规则，就是有一些要求。接着下来呢，我们就看到他到底这一个作为长老、作为监督呢，应该要有什么样的要求哦？就是从第2到第3节里面，我们看到行事为人无可指责哦。这边第2节就说到，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 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保罗说要做监督的必须有一个无可指责的生命，必须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也就是说在言行举止还有道德操守呢，要达到完全的地步，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被人控告批评论断的把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要做到这样子有可能吗？的确是很不容易哦。那到底什么是无可指责呢？其实这里说的不是我们已经成圣了，成为一个不会犯罪的人哦，一个不会犯罪的完全人。这里所要表达的是一个每一天在生活上面都不留任何破口，比如就是一个人就是愿意时时呢提醒自己警醒，并且是有一颗受教的心，愿意被改变，愿意因着神生命愿意就是被更新，尽所能的去做好应当尽的本分。就比如说当你伤害了一个人，说话伤害了一个人，那你知道了过后你会马上去道歉，然后请那个人对方原谅你，然后去修复这个关系。也就是说无可指责的意思就是在今天知道应该做的事上面呢都尽力的去做到，这个就是所谓的无可指责哦。所以呢我们看到保罗其实他对第一个对监督的要求就是这一个人必须是无可指责的，然后保罗就继续对提摩太说做监督的必须在哪一些方面呢，个人的品格还有在这个道德的操守上面呢应该也要无可指责哦。首先第一个他所说到的就是合神心意的婚姻榜样，这个人必须要有合神心意的婚姻榜样。保罗强调教会的领袖他必须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合神心意的婚姻，有合神心意的婚姻榜样。除了丧偶可以另外再娶再嫁的以外呢，其实人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基督徒呢要忠于自己的配偶，并且呢不可犯奸淫，还有随意的离婚。我们知道在今天的社会里面许多的夫妻很轻易的就以性格不合然后就离婚作为这样的一个理由。其实离婚呢我们知道不仅仅是对夫妻两个人造成伤害，其实对孩子，离婚对孩子家庭甚至是社会还有整个国家呢是有着负面的影响的。所以基督徒更加要谨慎，不可以随意就讲就是不可以随意就想要离婚。而且我们知道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够分开哦。因此呢基督徒必须坚守神所建立的这一个婚姻。还有呢我们知道说在婚姻方面呢我们基督徒也必须要坚守神所设定的一夫一妻的这一个婚姻家庭的制度。不是同性婚姻，也不是多元家庭哦，这是我们知道的。好，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保罗他以婚姻家庭作为监督无可指责的第一个要求，我们就看到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为什么？因为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家，是一个看重婚姻家庭的一个教会。神的家，一个家最重要的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婚姻关系良好，孩子才会健康幸福的成长哦。所以我们看到在 GK 里面或者是在所有六一一教会里面，我们很感恩的就是教会很注重婚姻关系，只要夫妻愿意谦卑然后来修复关系，有愿意的这一颗心智呢，彼此之间的关系一定会有就是冲突啊还有关系啊一定会被修复，而且呢一定会有出路。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活生生例子哦。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看重婚姻，所以要成为教会里面的监督，其实第一个要求呢就是婚姻关系哦。然后第二样呢要监督所需要的呢就是行事为人要有美好的见证哦。这里有说到要有节制自守端正，即是在话语和行为上面要有分寸。 不假冒为善，人前人后都是一样的，就好像刚才你们很多人所分享的，不要有两双鞋子。然后呢，不只是这样，那不可以酗酒闹事，还有呢，不可以与人争竞。当别人无理来对待我们的时候，或者遇到这些争辩的事情的时候呢，总是要以爱心还有温柔的态度去回应。此外呢，我们也知道说，在耶稣里耶稣曾经说过，就是一个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哦。所以呢，这边说到贪财，不可贪财，贪财的人呢，绝对不能够成为领袖跟监督，因为他除了会在金钱上斤斤计较以外呢，也很容易就被钱财所诱惑，以至于犯罪得罪神，或者是伤害其他人，甚至是离弃神哦。所以一个不能够在钱财上面看透，而且不能够成为钱财的主人，而是被钱财牵着鼻子走的人呢，是不能够来好好的服侍神的。现实生活里面呢，我们知道也真的是有一些我曾经听过有一些牧者呢，他们是利用侍奉为个人的理由去就是得着这些牟利啊，或者是得着这些钱财哦。我曾经有一个弟兄呢，认识的弟兄呢，他的妈妈就是这样子被就是诱惑，就是每两个星期他都一定要坐飞机飞到古晋去找那个牧师来为他祷告，而且每一次去的时候都要包一个大红包，因为不是我原本以为是他自己想要祝福那一个牧者哈，过后才知道原来不是，是规定的，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带一个红包去哈。所以呢，我们就看到真实现实生活里面也的确有这样子的害群之马哈。所以我们看到，作为神的仆人呢，我们一定要在钱财上面呢能够就是分清楚，而且有节制哦。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侍奉。我们侍奉的是主耶稣，我们侍奉的不是马门哦，所以我们不要让钱财成为我们的主人，而是要成为能够去善用或者是怎样的来管理神的所给我们的金钱哦。作为教会的监督领袖呢，行事为人不只是要做别人的榜样，而且我们还要活出美好的见证，来赢得弟兄姐妹们的敬重。好，接着呢，我们再看这里呢，第三样呢，讲到接待还有教导呢，来活出神的爱哦。我们看到作为一个监督呢，我们这边说到乐意开放自己的家来接待外来的讲员啊、信徒啊，甚至有需要的人，给他们提供住宿，是一个监督应该有的心胸，还有应该有的生命，还有善于教导，以真理教导人，去劝勉，还有劝化人呢，也是作为监督需要有的这个生命哦，使人能够走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看到，无论是接待或者是教导呢，这些都是彰显基督还神的爱的行动。希伯来书也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用爱心呢去接待客旅，而且呢，就曾经有人因为接待客旅呢，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哦。希伯来书这样子说，然后就让我想起，好多年前有一位牧者呢，他要来新加坡参加Bill Johnson 比尔强森的一个特会，就是天国文化，然后他来新加坡，但是因为想要说能够找就是不用住酒店了，因为新加坡住酒店太贵了，然后刚好我的牧者就问我家里有房间，问我要不要接待他，然后我就最后是接待了他。那很感恩的，其实我回想我觉得神早就有安排了。我之所以能够来到 GK 呢，就是因为接待了这一位牧者，然后五年过后，这一位牧者就是那一位带我去到香港611的这一位牧者哈。然后去到香港611才能够有机会认识现在的牧师师母，所以才会来到 GK。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神在他的永恒的计划里面有很多奇妙的事情 是我们在当下不知道的。所以当我们去接待人的时候，你不知道哪一天哦，这一个你所接待的人竟会是你的成为你的祝福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作为监督，作为神的儿女，不只是因为你要做监督，甚至是你是神的儿女，当你知道说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要去伸出那一个祝福的手，伸出神所给我们的这一份能够去爱人的这一份心智。好，那接着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四到五节里面说到教养儿女和管理自己的家，也是监督必须要有的这一份生命的要求。我们知道家是教会的缩影，是基督徒属灵的考场。作为父母的，我们要怎么样管理好自己的家，并且端端庄庄的使自己的儿女顺服，这个是我们所每一个作为父母所应当要去就是管理自己的家。那我们知道，如果人不能够照管好自己微小而且物质的这一个家，又怎么能够去把神那庞大还有属灵的家去服侍好呢？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只是，尤其是同工们，我们在这里服侍，我们不只是服侍神的家，我们更是要看管我们自己的家。然后另外呢，六到七节呢也说到，就是谦卑谨慎，而且要有好名声哦。这里说到，初入教会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这边两次提到不要落在魔鬼的这个刑罚还有网罗里面，是因为我们知道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因此呢，使徒保罗交代提摩太，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对真理的认识不深的人，不可以成为监督，因为怕他很容易被魔鬼所诱惑，然后骄傲自大，然后就落在魔鬼的圈套里面，走向灭亡。我们知道说谦卑其实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六一教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让弟兄姐妹们就是审查自己有没有谦卑的一个这个心哦，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对我啦，我自己啦，我来到六一的时候我觉得这一个是很好对我的思念哦，就是考验哦，就是我们有初心造就课程很多，我们有三个根基课程哦，初心造就、长大成熟，还有基督精兵哦。很多在外面就是已经成为基督徒很多年的弟兄姐妹，来到教会的时候，来到六一教会的时候，其实要他们再回去上初心造就是有困难的。我记得当我以前刚刚来的时候，我已经信主蛮久了，就是有差不多八九年了，然后还要我去上回初心造就，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为什么要开倒车哈？但是呢，我就发现到，当人愿意谦卑回去，就是愿意谦卑下来的时候，其实最后得着益处的是我们哦。然后我们就知道，六一一香港六一一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何杰教授哈，他也是神学院的院长。但是我就看到他真的是很谦卑哦，他来到六一一也是一个。他是院长，他对神学好懂得好多，但是他还是愿意从最低层初心造就开始上哦。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谦卑真的是基督徒一个很需要学的功课，而且到死的那一天都还在学的功课。好，那另外呢，我们看到第七节呢说到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哦，尤其是在教会以外哦，甚至是在非信徒的中间哦，更是要活出美好的见证，以至于不落在这个魔鬼的网罗里面羞辱主的名哦。我们知道有一些牧者，曾经有一些牧者的孩子就分享哦，为什么他们不要去教会，是因为他们觉得说讲台上的牧师和家中的爸爸其实是判若两人哦。我们一样的，我们有很多同工啊，孩子啊，他们也是在很多的压力里面哦，甚至是有时候会看到，如果是 父母在教会是一个样子，在家是一个样子，对他们来讲，他们的心灵里面也是有很多的冲击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父母，作为基督徒的就是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无论在人前或者在人后呢，我们都必须要有美好的见证哦。我们要活出真理所教导我们的，我们要竭力的去成为其他人的榜样哦。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献给神的祭哦，就是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是一个祭，这一个馨香祭要献给神的。所以不管是我们在教会也好，在日常的生活中好，我们都要活出一个谦卑而且谨慎有好名声的生命来。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八到十三节里面说到做执事的生命要求啊。讲完了监督，现在就讲执事啊。执事在原文里面呢，它是用人的意思，在希伯来文是叫做 diakonos， 就是原文它的意思就是用人，然后就是在长老的监督下管理教会具体的这些事务的那一个人哦。第十节里面呢，使徒保罗就交代提摩太，他说做执事的人要经过试验，试验他们的生命素质，若没有可指责，才叫他们做执事哦。我知道说有一些教会哦，他们很喜欢很有恩赐的人，那常常呢看到很有恩赐的人就很想推他们去服侍神啊，在敬拜团里面啊，在其他的这个岗位里面去服侍神啊。但是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当一个人的生命还没有就是到某一些成熟度，你硬硬把它摆上去的时候，是他很有恩赐，但是当你发现到他有问题的时候，在整个团队里面呢是使团队受损的时候，你要把他拿下来，要叫他下来就是退下来的时候，其实这一个人就会受伤哦。所以呢，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保罗给提摩太的交代，就是要让那一个人呢生命经过了试验过后然后才能够让他来侍奉神哦。所以呢，我们看到除了在刚才监督方面呢所提到的所有的生命要求，其实在执事的生命里面呢也是需要的以外呢，我就接下来呢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只提三点哦，作为执事就是还需要的。第一样呢，就是我们看到第八节里面所说到的，不可以一口两舌哦。做执事的人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酒，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哦。我们看到做执事的呢，不可以一口两舌。一口两舌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代表一个人说话呢是两面讨好的。跟这个人说话就讨好这个人，跟那个人说话就说那一个人喜欢听的话哈，就是搬弄是非啊，或者是不按诚实来说话，只迎合人的喜好来说那个人喜欢听的话哈。那神教导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哈。若再多说呢，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我们要常常求神勒住我们的舌头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所说的话是诚实的，而且是不一口两舌的，就是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并且呢说当说的话。好，那另外呢，第九节也说到，做执事的呢是要固守真道哦，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那在过去的生命树的教导里面呢，我们看到在六一的教会，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神要我们不停止对准他这一棵生命树。而且呢，我们知道男人要回家，女人要归正，人和人之间呢要建立在爱与信任的关系里面。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每一个作为神的儿女，尤其是作为教会的领袖，我们都要求神帮助我们，常常以得救的恩相称，以真理对齐，并且呢以清洁的心对人和对神哦。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好像刚才郑强在分享的，我们要有一个整合的生命， 我们知道生命树的生命是我们神要我们去学习的，并且要去不断的栽种的哈。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固守真道的奥秘。然后另外呢，我们看到十一节里面也说到要凡事忠心，女执事也是如此哦，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要凡事忠心哦。忠心就是不计较自己的得失，然后只求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就是忠心尽忠职守的这一个，有尽忠职守的这一个心智哈。最好的榜样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知道主若跟我们计较的话，其实我们不知道要死多少次。然后主如果跟我们计较的话，救恩就不会临到我们，就不会临到这一个世界哦。那不管是门徒出卖他也好，否认他也好，我们看到甚至是所有的门徒都离开主哦，我们看到主从来没有被影响，他的心中就是他要忠心的完成神所托付给他的这一份救全世界的这一份救恩的托付。所以我们看到主是一个我们可以去效法的榜样，他的忠心是我们要去学习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说受逼迫或者是被弃绝，就算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很多时候要我们把肉体的邪情私欲给丢去，我们都有许多的借口。我们试问一下自己，如果我们在这一些对我们生命有好处的事情上面，我们依然有很多的借口不愿意去做的话，试问一下，这样子的我们怎么能够去忠心的完成神所给我们的托付呢？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就是被神来改变，我们能够不断的谦卑，并且愿意去忠心的对我们的生命来负责哦，不断的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就是一直对准生命树哦。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不管是有心要侍奉神的人，还是有就是要被邀请别人进到团队里面服侍的人哦，我们要看重的都是生命。今天这两个就是监督还有执事的要求呢，其实讲的都是生命里面的要求哦。我们看到使徒保罗说，一位执事在口上要有节制，生命和品格还有要以得救的恩相称，而且有美好的见证，忠心的去完成职分上面所当尽的责任。这一个人，我们神对我们的呼召和使命，我们要去尽的责任，如果我们忠心的去完成的话，我们看到十三节里面使徒保罗就说，他的服事一定会有美好的果效，而且他的信心和灵命也必得着美好的造就哦。所以我们看到对执事的要求，对监督的要求，其实也就是对我们所有基督徒的要求，让我们愿意去跟着圣经所教导的去做，其实就是让我们能够活出美好的生命，并且呢能够在我们的服事里面呢得着美好的果效哦。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十四到十六节哦，最后一段就说到神的教会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第一样呢，神的教会存在的目的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作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哦。这里十四节说到，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热酒，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么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哦。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使徒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其实是在马其顿哦，并且他打算前往尼哥波里去过冬，然后在那里呢会见提多，然后呢他打算见完提多过后呢，他会去以弗所去见提摩太哦。所以他就先将他所要就是教导要帮助提摩太怎样去牧会的这一些指示啊，就先透过信件去写给提摩太哦。我们知道真正的呢在传统教会里面就是教会的传统就是学者都知道就是认为哦，就是在保罗呢，他最后呢其实是没有去到以弗所的， 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希望他会去到那边，但是到最后呢，其实保罗没有去到以弗所，他是途经过特罗亚的时候呢，就在那里被捕了，然后最后呢，他是死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所以他真正是没有去到见到提摩太。所以我们很感恩保罗写下了这封信，记录了当并且被记录在圣经里面，成为我们日后所有教会能够去学习的。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很多时候呢，当一个仆人呢能够有这样子忠心的服侍，并且呢能够为这教会摆上自己的生命呢，他就能够就是使到后代有许多的祝福啊。我们看到第十五节的下半段呢，就提到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还有根基啊。意思就是说，他这个教会呢其实是真理的储藏的地方，而且成为世世代代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然后我们知道一栋建筑物的根基还有柱石呢，是维持这个建筑物不倒塌的必要条件哦。所以教会呢是永生神的家，真理是教会的柱石跟根基，所以真理呢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真理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因为主告诉我们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是宇宙所有整个世界教会真理，就是其实就是整个托住整个宇宙，而且托住所有教会的这一个柱石还有这一个根基。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在神的话语里面下功夫，我们要认真的来读圣经，并且明白真理，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呢能够被建造起来。我们这个生命也需要根基，也需要柱石，所以呢真理是我们这个生命的根基和柱石。好，那另外呢，我们再看十六节里面呢，就说到教会存在的目的呢，也是传扬基督奥秘以救赎的这一个目的。我们看到神的家，他的主人呢是神，不是人。所以呢，我们要以神为中心。主耶稣是一切敬虔的奥秘，也是我们敬虔的根源。所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还有我们的行为态度呢，都是让我们去彰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到底我们像不像主耶稣。所以神家中的儿女呢，我们有责任要去成就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一个大使命还有呼召。所以我们除了要在真理上面下功夫以外，我们知道说我们还有另一个使命，就是我们要去传扬基督。要怎样更好的传扬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里面能不能够活出真理，能不能够活出神的爱，让人能够从我们的生命里面看到基督，看到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要成为传扬基督奥秘还有救赎的美好见证人。那么求神帮助我们。那我总结今天这一章的分享，我们知道教会是长出来的。弟兄姐妹，我们相信很多人信主了过后，我们很爱主，我们也很想用最大的能力去服侍主，这是羡慕善功，而且呢是可喜的，神所喜悦的。但是教会跟职场还有其他的机构是不一样的。一般在职场上面呢，我们选人，我们都会选说这一个人呢有没有专业啊，有经验啊，甚至才干能力等等。但是在教会里面，不是你能做什么，有多厉害，在教会里面看的其实是你是一个怎样的人。服侍神的人呢，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说张恩年牧师，其实他常常跟那一些很多要来跟随六一一教会的那些牧者说，他说教会是长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很多牧者来到香港呢，他们就想尽办法就是要跟六一一拿教导的材料啊，还有教导的这一些讲义啊，甚至是video 啊等等。但是呢他们很想复制一份，然后就把这一些东西带回他们的教会里面，照版照样的就是去做。但是呢，就是没有办法能够使到教会增长。所以呢，其实我们知道说教会是长出来的。为什么是长出来呢？因为他不在乎的，不在乎是你是一个 就是你能够做什么，你有什么才干，他在乎的是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跟你旁边的人的关系又是怎样。所以教会是长出来的，是关系中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长出来的，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长出来的，还有夫妻之间的关系等等长出来的。因此呢，教会不是靠人的力量呢去经营，不是努力拼命的做就可以了。教会是用神他自己的生命，他自己的爱还有真理培育出来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羡慕善工，不只羡慕善工，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服侍神，来服侍人。阿们。